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致电英国新任首相卓惠斯，祝贺他上任，并重申了美英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拜登和卓惠斯在电话中讨论了在全球问题上合作，包括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此外，他们还讨论了如何确保获得可持续和负担得起的能源资源。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和卓惠斯还讨论了他们对保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成果的共同承诺，以及英国与欧盟就北爱尔兰议定书达成谈判协议的重要性。唐宁街方面还表示，卓惠斯和拜登都同意继续努力通过北约和美英澳三边安全协议，来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深度防务联盟。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礼拜三表示，普京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在下个礼拜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这个将是两国领导人自俄乌战以来的首次会面。峰会9月15日至16日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杰尼索夫对记者说，距离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还有不到10日，我们正在计划举行一次严肃的全面的领导人会议，并制定详细议程。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专家说，习近平政府可能会在西方制裁限制范围内支持普京，中国公司亦可能趁机寻求更好的交易，但不愿意公开违反制裁和成为被惩罚的对象。美国多次警告中共，如果北京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将会面临后果。礼拜三，一名特拉华州法官批准了马斯克要求在他对推特的反诉中增加举报人的要求，但拒绝了推迟官司审理的请求。特拉华州行平法院法官海瑟琳·麦考密克写道，我相信即使是礼拜四的延迟，亦会对推特造成进一步伤害。推特已经起诉马斯克，要求他遵守4月份的协议，以每股 54.2 美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但是马斯克反诉推特，称因推特上的虚假或机器人账号的数量误导了他，因此他放弃一笔交易。马斯克的法律团队礼拜二在法庭上辩称，要求法官推迟定于10月17日开始的为期5日的审判，以便他可以调查有关推特数据安全的指控。推特的律师敦促法官阻止马斯克在他的诉讼中增加举报人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允许，应该如期在10月17日开始进行审判。礼拜三，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再次发生炮击事件，交战双方再次相互指责。乌克兰政府官员亚伦蒂恩·雷兹尼琴科表示，在与扎波罗热核电站只隔住第涅伯河的尼科波尔市受到俄罗斯的炮火袭击。核电站所在的埃内霍达尔礼拜三第二次遭受了俄罗斯的袭击，并且导致了城市停电。而俄罗斯在埃内霍达尔的政府负责人表示，是乌克兰方面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该市停电。俄罗斯国防部将停电问题归咎于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一个变电站。矛盾的相关报道以及在核电站附近发生的战斗已经引起国际恐慌。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菲尔·格罗西礼拜二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在扎波罗热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灾难。国际原子能机构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核电站周围建立核安全保护区。美东时间礼拜三下午一点，苹果公司在 Cupertino 总部举行主题为超前瞻的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备受期待的4款 iPhone 14以及 Apple Watch。 Serial 8 AirPods 最新版本的操作系统 iOS 16，苹果公司的四款新 iPhone 分别是 6.1 英寸的 iPhone 14、 6.7 英寸的 iPhone 14 Max、 6.1 英寸的 iPhone 14 Pro 和 6.7 英寸的 iPhone 14 Pro Max。 分析师预测苹果在这个财年的每股收益将增长近 9%， 2023年将增长约 6%， 这个是个可观的回报。预计今年苹果的销售额将达到3925亿美元，目前这家企业仍然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是 2.5 万亿美元。BBC News 报道，拜登政府近日宣布，接受联邦政府资金补贴的美国科技公司将被禁止在中国建设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禁令有效期十年，美国计划投入超过500亿美元对本土半导体产业进行补贴。上述指导方针是这项政策其中一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解释，2022年晶片和科学法指出，我们正在筑起护栏，以确保那些接受资金补贴的公司不能够损害国家安全。这些企业在十年期间内不准用这笔钱去中国投资，亦不能够在中国开发尖端技术。美国企业面临已经导致生产放缓的全球晶片短缺问题，正致力于争取更多政府支持，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解决困扰旧金山已久的毒品危机，三名市议员这个礼拜二共同推出旧金山复苏计划，要求21个城市部门及6个委员会向市议会报告所需资源和困难，帮助市议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解决方案，在90日内解决毒品危机。旧金山市议员麦德胜发表声明称，自2020年1月以来，毒品过量已经夺去1700名旧金山人的生命，超过同期新冠病毒死亡率的两倍。街头毒品交易、致命毒品吸入过量等相关犯罪仍急剧增加。目前警局所缴获的芬太尼毒品重量是2020年的10倍，对比市长布里德下达的田德隆区紧急令，该计划的细节更加详细，超过21页的计划书包含了对医疗、警务、社会服务等多个部门的具体建议。马萨诸塞州礼拜二中期选举初选的结果已经出炉，获得川普支持的前州众议员杰夫·迪尔礼拜二击败了中间派政界新人商人克里斯·杜蒂，赢得了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州长提名，并将在11月的大选中对阵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州总检察长莫拉希利。尽管赢得了党内提名，但迪尔在11月赢得大选的可能性似乎有点渺茫。一项联合民调显示，希利以 54% 比23%的支持率领先迪尔，而川普在这个南州的影响力不足以帮助迪尔赢得大选。他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只是获得马萨诸塞州 32% 的选票，在2016年获得约 33% 的选票。在马萨诸塞州的登记选民中，共和党人所占比例不到 10%， 而民主党人约占 31%， 无党派人士约占 57%。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外交部长礼拜三表示，三国已经同意将限制俄罗斯公民从俄国与白俄罗斯入境。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表示，波罗的海三国预期待各国政府正式同意之后，这项入境禁令将在9月中前落实到位。林克维奇斯在立陶宛一场记者会上说，过去多个礼拜到多个月，俄国公民持申根签证穿越边界的情况急剧增加，这个变成一种公共安全问题，亦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性质的问题。三国将拒绝所有持申根签证入境的俄罗斯公民，但基于人道和家庭理由可获得豁免，以及卡车司机、外交官员等身份不受入境禁令限制。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后，俄国与欧盟已经取消飞机直飞，俄国人如果要入境欧盟，所剩下的选项无几。 Meta 公司首席執行官朱克伯格星期二宣布，将在10月11日举行年度虚拟现实大会 Connect。 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公告贴中显示，朱克伯格戴着一个新款虚拟现实 VR 头盔，他可能就是高端混合现实头显像项目，他可能就是高端混合现实头显项目 Project Cambria，一个备受期待、功能更强大的新款混合现实 VR 头盔。上个月朱克伯格接受博客采访时表示，今年秋天计划推出的 Project Cambria 这款头盔拥有强大的计算力，可以用摄像头捕捉真实世界图像，并实时以彩色形式显示在头盔内部。该头盔的售价可能会达到800美元甚至更高，明显高过现有头盔 Meta Quest 2。 Connect 大会预计持续一整日，会以流媒体形式在网上播放。除了 Project CambriaMeta 仲预计谈及元宇宙社交网络应用 Horizon Worlds。 荷兰皇后马克西玛这个礼拜开启了访问美国之旅，礼拜三她访问了加大伯克利分校和史丹福大学，之后将前往德州奥斯丁。马克西玛皇后本应该陪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出访，但国王因肺炎无法出行。旧金山是马克西玛访美的第一站，市政厅在礼拜二为女王铺设了红地毡表示欢迎。在 Salesforce 大楼举行的讨论中，小组成员强调了加州和荷兰共同的目标和挑战。旧金山市长布里德说，我们之间的很多对话都源于住房不足，我知道荷兰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特别是在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荷兰女王马克西玛礼拜二的访问是自2005年英国查尔斯王子访问旧金山以来，皇室对该市的首次正式访问。礼拜三下午，一名运钞车警卫在东湾 San Diego 的凯撒医院抢劫案中被击中，伤势严重。警方发言人巴拉哈斯说，枪击事件发生在上午11点42分左右，地点是位于 Mercy 街的凯撒医院中心。警卫在翻回一辆卡车时，一名男子上前搭讪，向他开枪并抢劫了他，枪手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在搜捕枪手，截至发稿时尚未清楚失窃金额。官员表示，凯撒医院的工作人员对这名警卫进行了治疗，然后将他送往当地的另一家医院。巴拉哈斯表示，枪击事件导致医院暂时关闭，但急诊室和其他重症监护室仍然开放。南加州内陆现在正发生两处野火，都处于劳工节当日午后，截至7号发生在河滨县海梅特市的 Fairfield Fire， 蔓延超过5000亩，另一处在圣伯纳丁乐园大红湖的 Refer Fire 进展较慢，燃烧面积不到1000亩。因 Fairfield 野火势头较猛烈，加州防火厅河滨县消防局指挥官要求尽快再增加一倍的消防员及灭火设备。显然野火蔓延速度大大超过现在火场的灭火力量，野火仍然维持控制 5% 的程度。目前在火场灭火的有大约265名消防员及近40辆消防车，附近社区约3700个住户接到撤离令。当地时间7号晚，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副主席麦菲率领跨党派议员访团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将在台湾访问三日。这个亦是今年第七个美国国会议员团访台，显示在中共对台施压下，美国跨党派议员对台湾领导层的支持有所增加。美国在台协会表示，国会访问团将与台湾资深领袖会面，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与投资、全球供应链以及其他与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议题。麦菲关注台海安全，在今年七月提出跨党派台湾民主防卫租借法案，并在众院审议2023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时提出有台修正案，要求美国针对台湾遭遇入侵的可能场景举行跨政府部门的国家级兵棋推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